北京时间的上午9:0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现在是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在我们的会客厅里也同样来了一位啊，北京市的青年委员，同样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啊，他是教育学博士，诺博教育体系的创始人，现任北京各大诺博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同样是北京市第11届青联委员夏勤博士。欢迎夏博士，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早上好、宋老师好。
夏博士，第一次见到夏博士的时候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位应该是叫学者型的企业家啊，非常的儒雅。
也经常有人这么说
啊，那提到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公司啊，诺博教育，我觉得先需要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样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我先简单说两句，诺博教育呢，它是一家国际化的学前教育研究机构，它同时是一家中高端的幼儿园的管理集团，
对
啊，中高端幼儿园管理集团，
中高端的幼儿园，那就是我们这个企业主要从事的是幼儿教育体系，或者说幼儿教育这样的一个产业。
对对对、我们是说本身我们经过10年的一个研发一个开发，我们梳理了全世界的学前教育体系，总结出了中国自己的一套学前教育体系。这套学前教育体系包括了定义了要培养儿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定义了培养儿童成掌握就是养成10种良好的行为习惯，围绕着这些目标，我们定义了在幼儿园教师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可以帮助儿童培养成这样的目标，以及是否能够评测出儿童是否进行了健康的发展的整个的评量体系，加上教师培训系统。那么整套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称之为诺博教育体系啊，包括帮助一所幼儿园运营起来的这种财务人力运营管理的系统，那么也是在整个教育体系所涵盖的。那么利用我们这一套诺博教育体系，我们会和投资者政府合作，去帮助他们运营幼儿园，整个幼儿园从无到有，从老师的选派招聘到招生，到前期的宣传，到后期的这个园长和教师的培训，运营管理都是由我们负责。
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啊。
对，是一个完整的一种幼儿园的管理解决方案。
一种管理解决方案。
对，
那既然是教育的一种教育体系啊，诺博教育体系，就是我们还是想来细致的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在诺博的教育体系之下啊，就是我们在诺博的教育体系之下，就是培养出来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才，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下。
对，宋老师，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这个是教育体系的核心。一个教育体系最核心的就是培养目标。在美国，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中国学生一个通病、一个问题，就是这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的优秀的人才啊，特别会被动的解决问题，但是很难主动发现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导师他会说，哎，那个小李啊，小张，你去帮我把这个课题做了吧，你去把这个问题去给我调查一些文献，读一些文献，下去做一下这个实验。那么中国学生的效率都是会很高的。但是当老师说，哎，小张小李，你自己论文题目自己找一找吧，看社会上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去做做调查自己找一个题目出来，然后再自己做自己的论文，这样反而时间会非常非常长。中国学生好像很难去发现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我发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可能缺乏创造力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同学非常的就是适应于一种被动的一种接受指令的一种方式去行事，而是很难去主动的去发现。那么所以在我们的培养习惯里面，我们最认为最重要的是希望给到儿童一种习惯，一种思维模式，他可以主动的去看到这社会上的问题，主动发现问题，然后并且能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我们定义了十种行为习惯，能够帮助他成为有主动性，成为一个有可以学习能力的人，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而不是只是拥有很多的知识和技能。比如说我们让他学会倾听，让他学会观察，让他学会善于提问，让他拥有多元接纳的习惯，让他拥有可以自主规控，控制自己情感做计划的习惯，让他可以有自信表达的习惯，让他有感恩的习惯，让他有乐群合作的习惯，让他有运动习惯，这样我们总结出了十种行为习惯，是帮助他可以成为一个种主动探究的人，可以成为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者，同时成为一个可以非常好的控制自己计划情感的这么样一个人。这样的话他可以在未来成为一种学习者，而不是只是一个知识拥有者，只是一个被动的问题解决者。
说甚至就是在这套教育体系之下以后培养的孩子可能会成为一个创造者。
对，创造者，创造力，我们谈创新，其实创新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概念。
对，
这个创新这个词实际上在希腊词里面是没有这个词的。这是后来发明的一个词。那什么会引起创新？那么它可能要有很博学的知识，它有能接纳不同的思想，它又有冒险的精神，它有很强的执行力，它又能把它的自己的思想表达出去，非常擅长表达，所以它必须是综合几种能力的素养综合在一起，它才有创新力。所以其实刚才我说的十种行为习惯是把创新这个概念破开了。
对，其实在孩子在幼儿阶段几岁的时候，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应该是最丰富的时候啊，是阶段之一。
对，
就人生当中阶段之一。但是同时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的孩子可能是非常调皮的。
对
啊，非常调皮的。就是我还是想请这个夏总，就是在具体的给我们举两个例子。那比如说我们提出的这十种行为习惯的打造，我们可能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具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就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可能会让孩子真的怎么去做，或者说我们课下的时候做一些什么样的针对性的训练和活动。
对我想这么来说，就是就刚才我说的，我看到的问题就是中国比较被动的接受问题。它实际上我认为它造成的原因是中国的现阶段的教育很多是被动式的，就是老师授课在课堂上面，然后学生是被动的听，所有的知识点都是预定好的，学生是完全被动的一个接受过程。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说要反转课堂，要以学生为主。
对，
那么在幼儿阶段到底什么叫以学生为主，什么叫反转课堂，就是在组织幼儿的活动的时候一定要以孩子，让他们以他们的兴趣点为核心，老师的位置不是高高在上，不是高高在上进行灌输式的教育，而是在旁边去给他做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拿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带他们去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博物馆，比如说拿出一个小蚂蚁让他们观察，让他们去触摸去体验，然后这时候孩子会有很多的兴趣点，有很多的问题产生，那么老师在旁边组织让他们进行分小组进行讨论，然后用他们的这种语言或者说用他们的肢体去做一些动作，或者用他们的想法去就是涂鸦，不管你画什么，你比如说你要观察一个蚂蚁，不管你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的，你就把你自己的想象完全用你的想法用你的方法去画出来，不给他们限定任何的条件。那么以他们的最原始的动力想法为表征，让他们进行表达。然后而老师退在后面，不在前面，然后慢慢的使得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行为。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做了很多的这种具体的行为，比如说我们会带他们去这个博物馆去参观，我们会带他们去进行采访，去陌生人去调查。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这个夏天为什么花会开，那么他可能拿这个问题就会去到社区里面去问不同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然后把他们的想法去记录下来，他们的记录有可能就是随便画几笔，然后把它再拿回来，然后进行讨论，是这样的一种以儿童为先导的方式来进行 进行培养。
嗯，这个其实也特别像，就是孩子好像是在我们的这个体系之下，他的用户一样，
对，
要用户至上，用户体验第一，
对。
然后我们的教师还有我们的体系都是从属于啊为孩子服务啊，全方位的服务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对，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说培养儿童自信的习惯、表达的习惯，那它怎么成为一种习惯呢？像我们的幼儿园会每周五的上午都是没有课的，那么是上午干什么呢？就是让孩子在这个我们的多功能室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这个表达不是普通的唱歌跳舞做活动，而是说你可能这礼拜学了什么，可能我就学会了系扣子，我就是跟这个小朋友特别好，这个礼拜我就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人。那你就可以上去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那么在这个活动中，实际上我们让每一个孩子有一个公开展示自己的机会，那么这是每周都会发生。那么甚至在每天我们有这个环节让他去表达。那么从这个活动的过程来讲，其实我给他的是一种表达的机会，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把这个诗背好，你一定要把这个舞跳好，你把这个歌唱好，不是强调的这个，而是强调他必须有表达的机会。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比如说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可能进入小学啊、中学、初中之后啊，或者高中、大学啊，那个时候呢，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下，可能会有一个考量的标准，就是分数啊，就是你可能会这个什么什么满分啊，或者说及格分，或者说你升到什么层次的学校啊，它是一个非常量化的标准。那么比如说在我们这套非常先进的教育体系之下，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是咱街坊啊，比如说我们家的孩子是在咱们的幼儿园体系之下成长啊，那对面的孩子就是街坊，可能是在这个就是比如说社区幼儿园啊，或者说我们普通的幼儿园成长。那么那么比如说结束这个幼儿园的学习阶段之后呢，那么父母发现可能我在咱们的这个教育体系之下幼儿园学习的孩子，可能是显得比他的孩子可能比如说活泼一点，可能说更自信一点，可能更爱表达一些，但是那种就是他不是一个能够量化的一个标准，大家可能从尤其是从家长的反馈上来讲，他可能是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就是这个除了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我们有没有一些能够量化去可考察的，就是我的孩子在咱们这套先进的教育体系之下，我真的是发生变化而且成长了。
您问的一点特别好，就是现在就是幼儿园他没有考试，所以怎么样衡量他这个幼儿园到底好不好，孩子到底应该是说看孩子发展的到底好不好，然后进行横向比较。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其实上诺博教育其实做了两套这种可以量化评量的系统。一种叫做海马评测，还有一个叫做习惯评价。海马评测是这样的，海马评测是说在每学期的期末，我们都会给这个幼儿园一套这个 PAD 系统，这个 PAD 系统上面可以让孩子进行游戏，它可以儿童进行交互。那么这套系统呢，实际上是我们跟这个很多大学的专家教授一起联合开发的。那么它一共有44项心理学任务，它把这种44项心理学任务都做成了游戏化的操作。这44项会分成五大领域，也就是国家标准，比如说语言、社会这个科学、健康这样的五大领域。那么在每个领域下面，这种游戏式的活动可以评测出孩子在这个项目上，在这个心理学活动上到底发展的好与坏。这好与坏是怎么比较的呢？因为我们有儿童非常大的数据，我们积累了200多所幼儿园5万多条数据，那么形成了一个儿童发展长模，也就是这个孩子在数学，比如说数轴这个认知领域下，他到底是超过了70%的孩子，还是说超过了40%的孩子，我们是可以把它量化评测出来的。而这种评测又不是一种考试，是完全是一种游戏。那么在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对一个幼儿园它到底是不是在所有儿童的平均发展是不是在一个正常水平阶段，每一个班是不是在每个领域下它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这个区间内，我们是可以评测出来的。那么这是一个评测，是我们叫做海马评测，是每学期进行一次。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每学期的期末的大概是用一周的时间可以把全院孩子进行评测一次。这也是在中国现在只有我们这个诺博教育有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一套系统
能够提供这样一个量化的考核标准。
对对，只有我们有这套系统，所以我们是现在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们有40多项这个就专利和这个知识产权。那么另外一套系统我们叫习惯评价，就是在日常过程中老师会观察孩子，哎，这个我们说了10种习惯，那么这种10种习惯倾听啊、阅读啊、观察啊、提问，他到底有没有做到。那么有一还是利用 PAD 有一个系统，老师当发现孩子在某一个习惯养成不错，有他的行为表现的时候，他会去表扬这个孩子，同时在这个 PAD 上记录点击他为什么做得好。比如说哎，他洒了水了自己就把水擦干净了，那么他自主归控这个习惯今天表现非常好，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事件，我们需要对他进行表扬，所以我们就在 PAD 上可以记录。那么记录以后，他一学期以后每一个孩子他每个行为他表现的多少我们都有数据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哦，这个孩子可能倾听特别好，多元接纳特别好，但是运动的习惯稍微弱
哦
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量化每个孩子进行比较，这样的话就把他们量化了，然后通过这些量化数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教育了。
就是这个很全面的数据，其实也会给啊，比如说孩子以后，比如说升到小学、初中之后，他们的这个家长或者老师，啊，给他们提供一些日常教育当中的一些参考。
我觉得，这个会给，就是我们想做一种研究，就是跟踪我们所有的孩子。那么当他们有这些量化评价以后，在未来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就是现在的这个10个行为习惯养成的一个量化的结果，和未来他的数学成绩、语文成绩、其他的学科的成绩，以及他性格的表现、素养的培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相关性？我觉得它一定是非常相关的，这是需要一个纵向的研究啊，我们也是打算在做。但是这个本身它这个数据一定是可以给小学，至少现在来看小学的这些班主任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对，这个正是我刚才想问的问题，可能夏总直接回答了我，就是有没有一种这种长期的追踪机制，这是一个其实特别好玩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很多的外国的就是学者他们都是他们做的这种像文科，这个有点偏文科教育类的文科的研究，都是希望基于数据的量化性的实验的一个研究，而且他们非常善于做追踪，就是纵向的追踪实验研究。这个会给我们教育带来非常多的启示，如果这个研究成果出来。
对，没错啊。其实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想的远一点，可以想的幸福一点，比如说当原来在我们教育体系之下，我们的幼儿园上学的孩子当他们为人父母之后，我还能够看到自己小的时候这个数据，
对
啊，就特别有意思。然后呢也会跟自己的孩子，哎，这个从数据上看这个到底是随爸爸还是随妈妈。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好，对，
是吧？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它是可以，是可以量化很多事情的。这样的话，你可能更精准的知道我到底擅长什么，因为其实每个人他的特点是不一样的。那么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
对，
就是找到自己到底擅长什么，适合做什么，在这个点上去发展。但是以前的教育是没有量化的，就是没有一些量化的数据来支撑，而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可以做到。
其实我在跟夏总沟通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啊，只希望把我们的优质的教育体系传播给30%的学校和儿童啊，就是姐像我刚刚问过您的这个30%这个数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刚才小宋老师说的这个只传给到30%，其实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其实应该传给更多的人嘛。
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实际上作为教育体系，它真正以学校的形式来传播，它的这个它的传播力度如果到30%已经非常大了，就是我们现在
1/3，
对，1/3。因为你看蒙台梭利是非常好的一套教育体系，那么它全世界是影响了11万所学校啊，全世界影响11万所学校。那么其实做一个教育能够传有这么大的一个复制规模，已经是非常速度非常大的。你看，如果我们说我们看我们中国的这种名校，比如说人大附中啊，然后北师大呀，然后或者是比较好的我们的这个区重点啊、市重点啊，这些好的幼儿园，北海幼儿园，其实它是只有这么一所的，
对，
或者只有这么几所的分校。那就是因为它并不是一套体系来进行复制，而是它以学校来，比如说把我的优质教师 拿出去，然后把我的副园长、副校长拿出去，然后进行复制。
嗯，
那么这样实际上很慢的。那么教育体系是说，它作为一套整个的教育的方法、工具、解决方案、培训的系统，那么它可以各个学校合作，然后影响他们的管理团队，影响他们的师资团队，
嗯，
啊，让他们师资有抓手、有操作的工具，比如有互联网这样的工具，
嗯，
然后有这样的系统的这种培训，基于一种理念的这种培训，那么他就可以复制得很快。但是呢，复制的，当然现在我们做的互联网系统其实是每个幼儿园都可以使用的，就是它可以给一就是100%的幼儿园去索取到，但是我认为，教育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因为教育是一种理念，教育应该是有不同的教育思想出来，而不应该让一家教育独大。所以在我的概念里，好的教育一个系统里面，一个国家好的教育可能应该有多种教育体系的存在，但是它应该有主流的，可能希望我觉得应该有三种，至少有三种主流的教育理念存在，那么各占三分之一，那么还有10%实际上是留给不同的教育流派，他们去影响不同的家庭。所以就是因为人是个性化的嘛，
对
对，那么这个社会也是个性化的，所以我觉得教育体系也应该有个性化的存在，但是它也要有主流的教育体系、教育理念存在来影响啊主流的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向。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还是希望从幼儿阶段培养一个健全的人的一些基本的能力需要得到开发和充分的应用啊，就是可能比如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提到，比如说可能有什么偏才和怪才，就是可能如果这种的话，就是可能是再先进的教育体系也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人。
对，它会有特殊的教育体系、教育方法是配，就是适用于那些不同的人。
对，
但是主流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说要把人培养成一种，终身学习者。
对，没错。
还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要培养他有学会学习的能力，
学会学习的能力，
对，而不是一种按学科知识来划分。我认为这是主要的。这样的话，他们有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创造力这样的能力，这是应该是主流，
变成一个终身的学习者。
对。所以我们的核心是说，虽然我们培养十种行为习惯，我们有自己的什么发展图谱、目标，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型的目标，但是我核心是培养儿童一生的好习惯，核心是培养他们成为有国际公民素质的终身学习者。
终身学习者。其实在您应该在日常的比如说工作和教学的过程当中，也会跟很多这个现在年轻的家长啊，跟他们去接触。可能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如果说结婚生孩子早的话，可能现在都是90后。
对
啊，就是您在跟这些年轻的家长们在跟他们接触沟通的时候，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理念那比如说可能跟我们的父辈或者说稍年长的一些父母们，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对孩子的教育上？
其实他们的变化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就是整个的中国的教育理念是在不断的提升的。从原来的就是被动型的教育，就是说好，你们就得按我这样去，按我想的去干。
对
啊，要学这个学这个学这个，现在还是要学。
对，
但是他很多的父母会说，我希望给孩子一种自由，就是我希望孩子别那么累，我希望让他能够追求他想要的东西啊。他这个理念是在改变，当然他还会给他去上很多的班
啊，
各种各样的学科，但是他的理念是已经开始在转变了，
开始在转变。
对，因为我的感觉可能是原来我们那代父母，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因为就是比如高考啊，或者是说很艰苦的环境，也不是说这么艰苦，就比现在肯定要艰苦的多了。在这种环境下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学习过程、生活过程、工作的一个经历，在这代父母上可能他就不希望孩子再这样，可能要希望孩子更自主一些啊，不要像我们这么被动，然后更自主、更自由、更快乐。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趋势，我认为
好像就是也把自己小时候那些没有实现的梦想，或者说没想过的生活那种模式，
对自己压抑很久的一些东西别了，就我孩子别再
对，就好比就是啊，就我都委屈着过了，这孩子您就别委屈了。
对，所以他是有这个转变的
啊，
然后也想给孩子各种各样的这种体验 啊，然后学习。当然很多家长，这是我认为是一种趋势，一种转变，但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是这样的。
嗯，但是其实这种转变它也是一个，它不是完全的放任自流，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其实也会啊给孩子比如说报不同的班啊，也会根据就是也不同的去培养，也不是说就是完全的放任自流，真的你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
对，因为这个家长是这样的，就是越靠小学可能越要回归一下
啊，
就是因为在前面刚生下孩子嘛，他有这个想法，但是越往小学他要靠体制的整个的我们的，因为高考还是虽然在改革，还是高考存在，所以你还需要应试，还需要很强的竞争，所以家长慢慢会回归，还是要上很多的这种补习班，然后去各种的学科培养。
对，可能包括很多年轻的父母一开始啊，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时候，可能就是教育孩子，可能是在跟孩子一起成长，一起在摸索的这样一个阶段
啊。是
啊，
对，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8啊，我们在这个半点的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和夏晴博士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幼儿的教育，然后也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夏晴博士为什么能够投身到教育领域当中，然后为什么又能够建立一套量化的幼儿的这种考核的追踪机制啊，这就该揭晓您自己的身世和谜底了。其实您也算是一个跨界方面的人才。
对，确实是。
好，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段整点报时和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的这个青年会客厅的板块啊，这个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同样是跟诺博教育的创始人啊，这个夏晴博士，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教育，关于您自身成长奋斗的这样一个经历。我们刚才其实上半个时段跟大家主要聊到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啊，我们是来怎么样去培养孩子，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去聊了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但是本质我们还是一家企业，我们是一家教育企业，我们教育企业可能免不了的也要谈到就是我们的经营模式的问题啊。现在就是夏晴博士可以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诺博教育的经营模式是一个大概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的就是基于这套教育体系，我们的经营模式是这种委托管理的模式，就类似酒店管理的模式。其实用一句话来讲，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幼儿园里面的希尔顿
啊，
就是说我们跟投资者或者政府或者就是幼儿园的拥有者来合作办一家幼儿园。那么政府投资者他是负责投资建设这个幼儿园啊，交钥匙工程，然后投资建设完以后交给我们管理，然后我们从前期的筹备啊，到后期的运营，然后到中间的教育培训，所有的这种方方面面的工作是由我们来做，然后我们收取那么整个学费的一部分比例作为我们的服务费，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
然后给他们提供一套完整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解决方案。
对，就像酒店，其实你看有很多的酒店，不管是中端经济型的像七天啊如家啊，还是高端的像希尔顿，他们很多都是酒店管理集团，那么他们并不直接拥有这个酒店，这个酒店的拥有者是比如大的金融机构啊，投资者啊，但是他把希尔顿的品牌引进来，然后把他们的管理模式标准引进来，让他们的集团来管理。那么我们就是在幼儿园里做的这么一家幼儿园管理集团。
那说到这种委托经营的这种模式，我可能想到的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自己投入的资产可能不至于那么重。
对，它是一种轻资产模式，这样利于复制。
就是说不至于说你比如说这个做企业肯定是要有这个现金啊，或者说资金方面的一些压力，我可能自己投入的过重啊，比如说要是运营的不好，或者说有人不认可咱们的模式和咱们的经营，那我可能就自己亏钱就有可能我就自己就生存不下去了。
对，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说如果是你自己投资的话，那么它资金回收是有一个非常长的周期的。
对，
那么在就是当你扩展的时候需要资金量比较大， 这样的话会影响你的扩展速度，因为我们还是想快速复制我们这种好的教育。第二种呢，就是说现在很多幼儿园的场地呢，并不是很容易拿到，它都集中在一些资源的手里，而这些资源想自己干，他并不想租给你，然后让你投资，其实他想投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等于是我们这一点呢，既满足了我们扩张的需求，又满足了这个市场，就是大家都想做幼儿园，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干的这么一个市场痛点
啊，是这采取了这样一种模式。
对，
那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比如说采取一种可能更简单一些的这种加盟的方式？
加盟是这样的，加盟我们想过，加盟最重要的一定要保证品质，也就是说你的所有的品牌下的管理、教育、教学的这种方式一定要非常的标准化和工具化。
嗯，
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展开加盟，是因为我们还在标准化这些东西。
嗯，
当我们真正把所有的工具都标准化做好以后，我们会考虑，也不是像普通那种加盟的模式，而是说一种课程加盟模式。因为加盟的话会产生，大家在前一段也看过很多知名的幼儿园出现这个问题，当他一个幼儿园一旦有问题，他的品牌是牵连所有的幼儿园的。
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种我们的加盟是一种课程的加盟的一种模式。
嗯嗯，还是给他提供这样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对，从教育的内核给他提供这样的信息化的解决方案。
嗯嗯 嗯，哎呀，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现在这个咱们的幼儿园现在在北京一共有多少家？
我们到今年九月份应该能开到十多家。
开到十多家。
对。
啊，
就是在北京，在全国我们希望今年应该是40家左右。
40家左右。
对。
啊，
就是直接我们委托经营的幼儿园。
委托经营。啊，那除了在北京之后，就是您觉得在北京这个城市和比如说其他的像很多的二三线城市，就是在这些环境当中，因为开到不同的地方，可能要根据当地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大家的一些教育理念啊，包括父母的一些认知状况，肯定是有不同的。
对，
那么在这方面，比如说在北京开幼儿园和在其他地方会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很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一样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
嗯，
对，比如说家长其实对这种好的理念追求，不管在北京在外地，都是有很强的需求的，就这个市场都是有很大的市场的。
对，
那么它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北京的这种就是成本，就是你要开一家幼儿园的成本结构。对吧？比如说地租啊，对啊，包括人员工资啊，都会有所不同，对，但是家长教育理念可能也会有些区别，对，外地的家长可能更需要一段的，更多一点的教育的时间，就对理念的理解，
那因为就是我们的这套先进的教育体系和理念，是不是也会造成比如说我们孩子在我们的幼儿园如果上学读书的话，他的这个学费的成本是不是也会比其他的普通幼儿园可能要稍微高一些？
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委托经营模式，就是以诺沃教育体系为核心的运营的幼儿园，都是是中高端的幼儿园。
中高端幼儿园。
对，这是从民办幼儿园，就是我们合作的民办性质的幼儿园是中高端，所以我就是在每个地区我们的幼儿园的学费都是当地是比较高的。
嗯，
对，比较高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委托经营模式，我们还跟政府合作了很多的公办园，公益性的园。那么对于这些园，它的学费是非常低的，就跟公办幼儿园一样。比如在成都武侯区，我们就和当地政府合作了一家武侯区第七幼儿园。那么用诺博教育体系来全权管理，它收费只有500。但是我用所有的我的教育质量服务都是不变的。但是因为我们如果是民办幼儿园，我们学费分成，那么公办幼儿园我们就不是学费分成，因为学费非常低，那就是政府直接采购我们的服务。政府直接给我们就是教育体系导入的经费，然后给到我们集团。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非常创新的模式，像在成都武侯区就是一种创新的模式，它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把最好的教育质量教育体系引到了幼儿园，但是却给家长非常低的学费，等于是政府给百姓社区提供了最优质的教育服务，购买了最优质的教育服务。
就是我还想问您，就是那比如说我们这套系统会不会开发全线上的一个教育系统，可能推广到全国，让全国的孩子们都来接受这样的训练和教育？
对，您说的特别好。我们的实际上从我们的战略考虑呢，我们最想做的，或者说在未来一定会做的，就是要把它全部线上化。就我的所有的管理、教育、教学的标准全部是线上工具。
嗯，
我们叫做云幼儿园计划。
云幼儿园计划。
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基于云计算的，
嗯，
都基于云端的。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中国所有的幼儿园，它只要有互联网，它只要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接到我对他们的教学安排，然后对老师的非常到每一天每一个活动的教学指导，
嗯
啊，到每一个资源的使用，我们都会开放给他，
嗯，
包括评量系统，
嗯，
但是要做到这一步，一定要有实体的幼儿园，因为我们必须要自己运作，所以才可以知道幼儿园到底运营它需要什么东西，
嗯，
然后也可以沉淀出我们所有的教育教学数据、儿童成长数据，
嗯，
然后为我们云幼儿园这种计划产生一个奠基的一个作用，
嗯嗯嗯，
啊，所以我们是一定是一体化，从线下到线上都有的一套教育体系。
嗯，这是一个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远景，
嗯，
啊，也是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规划。
对，
啊，其实刚刚跟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聊到过啊，其实夏晴博士呢，他应该算是一个跨界的人才，因为据我了解，他在本科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
是的，
学的计算机，然后可能又工作，然后又去读硕士，然后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教育学的博士这样一个学位。
对，
啊，就是就我特别好奇，您的这个人生历程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是
啊，就是那我们就从头聊，我们到大学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是不是也和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每一个大学生朋友们都一样，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比如说有青涩，有朦胧，然后自己的这个一步一步的人生路是怎么来规划的？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也挺简单的，因为我学计算机这件事是从小就定的，就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就说我大学要学计算机，因为我对计算机非常感兴趣，在86年左右我就有第一台计算机，是我父亲从美国，他是当时美国的访问学者，他带回来一台，型号我忘了，但是那台计算机呢是没有硬盘的，然后软就是这个内存只有486K，只有486K，连一兆的内存都不到，
嗯，
然后用那种大的这个8寸盘，
嗯，
的一个计算机，
嗯，
在我大概小学3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就对那个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说立志在大学一定要学计算机，所以我考大学的时候报的所有的志愿都是计算机系，啊，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大学学了4年的软件工程，然后去了中科院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做中国第一代域名中文域名系统的研发，所以我的计算机的热情是一直有，然后我希望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希望一定还是要深造，因为我在中科院嘛，所有的人都是硕士博士，我觉得他们都很牛，
很厉害，
很牛，很厉害，所以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所以我一定要再去读硕士，但我又想说出国去看一看，到国外看一看
啊，对，
所以最后选择
世界那么大，去看一看，
对，世界那么大，应该出去走一走，所以就说最后选择了去这个荷兰，在荷兰戴尔夫特理工大学读的人工智能，然后第二年是我在德国这个菲利普亚琛实验室做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式识别的研究，就是物体识别，就现在讲的人脸识别，
但是
当时已经在做这项研究了。
对，其实您聊到这儿的话，就是您那个时候如果说接触人工智能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领域的话，应该是算早期的。
非常早了，我2002年到2004年都是做人工智能。
做人工智能。
对。
那后来您为什么没有再继续下去呢？
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我就说对计算机非常感兴趣，然后一直在学，然后做到研究生毕业论文做完以后，我是全校最优秀的一个毕业论文。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东西好像改变的东西特别少，就是一个技术好像只能对一点事情一个点去做一些改变，我觉得它不能引起一个很大的变化，
而且有的时候，对，而且可能有的时候技术的成长会比较缓慢，
对，然后我做那些东西还在实验室，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 就是能解决什么问题吗？就我会反问自己这个问题。
嗯，
另外呢，我会觉得经过这么努力，可能我只能超过90%的人，就是在计算机领域我超过90%的人。我觉得超过90%的人不足以能够让我更优秀。
我觉得不少了。
对对，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所以呢，我就想他技术一定要结合在某一个领域，结合在某一个领域，然后帮助结合到某一个行业，帮助这个行业改变。计算机作为工具，技术作为工具，它永远不能是核心。
嗯，
所以我觉得它一定要结合。
嗯，
然后呢，因为我有很强的教育背，就是教育世家吧。
嗯，
我的父母都是教育相关工作的人员，都是非常长时间的教育工作人员。那我觉得教育是可以真正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一个行业，能够改变一个国家。
嗯。
的一个行业，所以我觉得，而在这个行业里面，技术现在却做的事情很少，对这个教育行业的改变做的很少，所以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个两者结合的事情。
嗯，
所以在2004年毕业去了美国，在2004到2006，我是在两个大学做了计算机系和教育系的访问学者。
嗯，
所以我在看这个事情，就是技术和教育到底怎么结合来。
嗯，
就是互联网怎么加教育。
嗯，
啊，就当时是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我觉得，如果是真是要做教育的话，就一定要真正懂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你要把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然后哪些方法能够适用你去培养他实现这个目标。
嗯，
那我觉得我就必须得学教育。
嗯，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教育学博士的一个项目，在哥伦比亚大学。
在哥伦比亚大学。
对，所以我就是去这样的话，我进行了一个行业的转变。
啊，行业的转变。那为什么就是可能教育领域能做的范围啊，能做的领域能深入挖掘的可能也会很多，但是您为什么就是选择了这个幼儿教育，或者说学前教育？
这个也特别的，就是说是一种过程中的一种选择吧。
嗯，
就是在我到哥大以后呢，在2007-2008年的时候，我回到中国，就是因为我会经常跑，虽然我在那边读博士，但我经常回国。回国有一次，我就是从北京坐火车去大同，
啊，
在这个火车上呢，就是汽车还是火车，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就是我会看到旁边很多小区在新建。就是2008年那会儿，其实中国房地产是非常火热的，就新建了很多小区，但是小区都是空置的，就很空。
嗯，
然后但是面积非常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
对 对, 对，
我就在想，这些小区教育在哪呢？学校在哪呢？
嗯，
那学校能好吗？所以我就想，这个教育好的教育怎么复制，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所以我想到了这个问题，好的教育应该要复制，但是呢，这个好的教育。就是说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属于教育。
嗯，
那么那时候我了解到中国的学前教育缺口特别大。
嗯，
就是学前教育幼儿园特别缺。当然也有人会说，哎，这个幼儿园很缺，而且都挤不进去，然后市场也很好，经济也很好。但我然后在同时我又看，就是说实际上一个人一生的发展过程中，在早期是最重要的，因为3岁看小，7岁看老。
对，
你要想做教育应该从根上做。
嗯，
等你在做大学生的时候，他很多性格和习惯
都已经养成了，
思维习惯都已经定型了。
对，
他再怎么创新呢，你要花很大的力气。所以我觉得要做教育应该从根上做。在这个阶段，在08年这整个一年的过程中，其实我看到了中国的潜在的巨大的需求，然后优质教育需要复制的一个巨大的问题，然后看到了一个学前教育的一个市场，同时我也分析到了学前教育对人的成长的最重要的，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所以在那时候就选择了应该往这方面去发展。对。
嗯
嗯，
哎，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句话虽然是一句老话，就是从小看大，那个三岁
看小，
三岁看小，7岁看老，就是您当初就是喜欢计算机，可能就是孩子一个非常内心本质的一种原始的一种想法。
对
啊，
对，就是我本身我喜欢计算机，就是因为我觉得我骨髓里面是这么一个喜欢创造的人。
嗯嗯，
就是计算机它可以编程，它可以创造很多东西。
嗯，
所以我对这个是从小就喜欢。
嗯嗯，对。然后其实在夏青博士的简历当中，我看到了一个我不是特别熟悉的概念啊，就是在这儿想向您提问一下。您在哥大期间呢获得了本伍德学者奖金啊，是提供 全额的奖学金，就是我看到这个奖学金的时候，尤其是科大的，我觉得一定是特别牛的。就是您来给我来讲一下，就是这个奖学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奖学金
啊？这奖学金是叫 fellowship，就是如果你要申请国外的学校呢，就是它有几种奖学金，一种叫 TA， 一种叫 RA。TA 就是帮助，就是 teacher assistant， 就是帮助老师去做一些教师助理。RA 就是研究助理，他做研究时候你帮助他，然后他给你奖学金。那 fellowship 其实也是一种 RA， 就是做研究时候的奖学金，但是他是被一个就是捐助者所冠名了，就颁布的是个捐助者，所以颁布的说我必须要把这个我的钱给这样的人。那么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教育里面，就我在我的系里面就是一个跨界人，就是以计算机为本科硕士，有很强计算机背景的，但又学了教育的人，那么这种人是可以获得这个班务的 fellowship 的。所以整个教育系里面，就因为我在的那个系，从大的概念来讲是一个教育技术系，而教育技术系希望他找到的是有非常强技术背景的人，然后学教育，这种人非常少，所以他就设立了这种奖学金，找到最优秀的这样的人，然后给到他们这样的这个资助，然后使得他们可以很好的在学校里面做研究。
那这个奖学金的就是获得者的数量是不是也非常少？
这个数量确实少，就是有5个人吧，就是这具体我忘了，但反正当年我的时候就剩一个名额
啊，
然后那个我的一个第二导师，他从纽约飞到华盛顿，然后去跟我进行了一个面试。然后他原来也是 MIT 的教授，是这个哥大的这个教师学院的认知系的主任。然后他跟我一个交谈，然后他觉得我还是很不错，所以他就是给了这个奖学金。
就是现在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夏晴博士他的一个叫成长和发展的一个轨迹啊，我们大概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下。但是其实我发现了一点，其实您是在本科毕业之后啊，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去继续深造，然后最终选择了回国创业，
对
啊，这样一个路径。
对，
但是呢，就是还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能会问到比如说我们的其他的青年委员，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创业者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大学生现在他们面对工作面对创业的这种抉择，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们？
其实我觉得就不要创业，一定不要盲目。
不要盲目。
对，就是一定要想清楚我要干什么，然后为什么是我，然后我怎么干我再去做。就不要出去啥都不知道呢去做了。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觉得你最好是在一个行业里面先去，你感兴趣的行业里面先去做。我认为其实真正要做好创业哈，要做好要有这么几件事儿吧，有3件事儿。第一个呢，你要找到你可以超越99%的人的事儿。就是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就像我觉得我在计算机这个行业里面可能只能超过90%的人。那么我怎么能超过更多的人？那我如果学了教育，在教育对教育有更深的了解，那么我就是在教育里面最懂计算机的，在计算机教界里面最懂教育的，那我就超过了99%的人。而且这件事是我感兴趣的。所以一个人你要创业一定要选为什么是你。比如说你说我打游戏好，对吧？我要做这个游戏，我要做直播。那么多人打游戏好呢，为什么你比别人特殊呢？
对。
那么你可能说，那我特别能讲，我这人特别能讲，我又会打游戏。那你有可能，对吧？那你有可能就变成直播的主持了。
没错。
对吧？
对对对。
所以就说你在你的过程中一定要审视自己，到底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自己的强项在哪。我怎么切分我的本领，能够切分出一个我在这个领域我可以超过99%的人。那你要找到你自己的这个定位。找到自己定位以后呢，你发现你这个想做的事情是有一定市场的。然后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市场，然后去坚持去做。那么第二，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这个要脸皮厚
啊，脸皮厚一点。
对，就是说坚持。因为你坚持过程中你很受到很多挫折，那么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就是抗挫折能力。对，
抗压能力要强。
抗压能力，像我的导师，其实有一个小故事。我的导师在我做论文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是当着我面把它撕掉的，扔到垃圾桶了。然后他一直记得，他说：“这件事儿，他觉得他做的很过分，因为我导师是非常严格，是有名的
啊。”
但是我说没事啊，我都快忘了这件事情
啊，
就是回去
我再重写呗，
对吧？
对，
所以在这过程中你会遇到太多的挫折，所以你要扛，对，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内心，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你一定要边想边做，不要等待，
边想边做，不要等待，
对，嗯，你一定要行动，
行动力要强，
对，用行动代替思考。
嗯，
对，你行动的过程中你会得到反馈，然后再修改你的方向。
嗯嗯，就是这是夏翔博士给到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如果有类似问题迷茫的话，给到我们三个建议供大家参考啊。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夏翔博士其实聊了很多啊，聊了他的创业故事，还有聊了他的这个教育体系，包括他以后的一些愿景，要线上线下结合啊，把我们的系统推广到全国甚至更远的地方。
嗯
啊，然后时间现在来到了9:57，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啊。然后在这儿呢也提前啊给夏翔博士拜个早年，给咱幼儿园的孩子们问声好，
谢谢
啊。然后呢也祝咱们的这个企业能够如您所愿发展得更快更好。
好的，非常谢谢小松老师，谢谢听众
啊，谢谢听友，谢谢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继续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